第六章，逃避。医治是基督救赎的一部分，不应与救赎区别对待。在新约中提及超过100次的救赎一词，在希腊语中也被译作得医治、得健全，以及用以表达病人得治愈的得救。耶稣借着自己受死、埋葬、复活所成就的救赎，神从不希望其被拆分成不同的部分。有些人说，我们接受赦罪，但拒绝医治、兴盛、释放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一切是神一揽子赐给我们的。教会把神的医治说成会发生，但绝不属于救赎，而全由主决定是否施予的次等恩惠，这是错的。神的旨意是既要宽恕你，也要医治你。他想你抗拒罪孽，同样想你抵挡病患。堕落的一部分。我经常想，怎么会有人抗拒神的医治呢？身体健康应该人人向往啊。想想人们在健康上投入了多少功夫，花数不清的钱去看医生、吃药、做手术。在现代社会，药物就是一个大问题，人们吃着能产生种种副作用的药。我看过一些药品的电视广告，这些药的副作用多而可怕，我心想，我宁愿病也不想要这些副作用。但很多人就这么忍受着，他们接受放疗、化疗，以致大量脱发，他们吃药吃到身体浮肿，人们为了活命还甘愿切除身体不同的部位，真的没有人喜欢病。就连疑病症患者也不喜欢病，这些人害怕自己患上某种病，甚至疑出病来不能自拔，他们自己也不想的。人人都讨厌生病，那是因为神造人本来并非要人死，死亡是人的选择而非神的选择。神的原意是让我们的身体永远活着。我甚至读过一些报告，指出人体能够自愈、自我修复。医学界也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身体无法永活？当然，总有细菌、病毒等东西会入侵人体，但我们其实有能力打败它们。神的原计划是人永远不病，疾病并不属于神的计划，却是我们堕落时的无心之选。我们被造时，每个人心里都存着对健康的渴望，人不喜欢病，神也不喜欢病。那么神做医治我们的神，为什么会有人抵触呢？他们甚至说，你若信神今天仍行医治，你就是属魔鬼的。既然健康是普世所需、众人所求，怎么还会有人这样说呢？人人都想健康，那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偏要认为神不愿把最好的给我们呢？这种心态还有其他表现，只是不那么明显。这些人未必会说，只要你相信神的医治，你就是属魔鬼。他们或许也不排斥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相信、期待神医治人，但他们一定认为神的旨意并非每次都医治。他们何以这样想呢？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证明，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，就在神赦免我们罪孽的同时，也医治了我们的身体，两者并重。道理如此明显，为什么人们还要抗拒呢？共同的根源，人们对医治持成见、偏见，反对教会讲医治，原因不一而足，但我相信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他们之所以抵触救赎包含医治这一真理，不信神永远愿意医治，是因为这样的信条更容易为他们开脱。一些虔诚的人可能是被误导了，但这种反对医治的教导，归根结底是想逃避责任。若神想我们健康，彰显医治就是我们的责任了。如果神已为我们送上医治，现实中却显然并非人人都能治好，问题就来了。为什么我们还得不到医治呢？若神也希望我们健康，我们却病着， 那么责任或多或少就会落在我们头上。我会在较后章节再探讨为什么并非人人得治愈，但至此起码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有责任。为了逃避责任和内疚，我们通常便推说，哦，神的旨意大概不是要治好这病，这是错的。有人会说，要是神想要某人痊愈，就算不为他们祷告，他们的病也会好的，这也不对。想想罪得赦免吧，神的话语说，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不能再清楚了吧，神的旨意是人人得救，但并非人人都能得救。耶稣自己也曾预言，更多人选择的是引向灭亡的宽门，而非通往永生的窄门。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神有关救赎的旨意并非自动成就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认识他。主并不想任何人灭亡下地狱，但他把选择权交给我们。人进地狱是因为拒绝接受神供应的救恩，有些人是公然对抗主，还有些人之所以抗拒救恩是受了误导，想要依靠自己的好行为，如上教会、守道德或十一奉献等等。虽然他们是受蒙骗，但致使他们无缘天国的还是自己的选择。承担责任，神不想任何人下地狱，但总有人下，他也不想任何人病，但总有人病。其实有些人彻底叛逆主，违背他的法则，于是种什么便收什么。但也有些人渴望得医治而无果，因为不知道该怎样领受主的医治。有些人以为做个好人，上教会，婴儿时受过洗礼就能得救，他们也许是虔诚的相信，但虔诚的信错了。神的旨意从来不是让他们灭亡，他们却灭亡了。神的旨意也不是叫人生病，人们却生病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领受医治。我们要明白并接受自己的责任，人下地狱或得病是人的失败，与神无关。我们失败在于不去承担自己的责任，我们抗拒神愿医治的教导，这就是根本原因。我们不愿去承担这份责任，我们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真相。我们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本可以采取行动，让我们所爱之人免受病痛折磨和早逝。我不是说直接过错在于我们，当然某些情况下或许是，但招致疾病的通常不是某个人自身的罪，而是人类的罪。这罪败坏了这个世界，带来了病菌、病毒、真菌和感染，这些东西从来不在神原本对人的计划内，但因为罪自然就遭到他们的腐蚀。这罪不一定是个人的罪，而是败坏了整个自然系统的全人类的罪。尽管疾病未必由我们个人行为引起，但我们自己总能做些什么去胜过这败坏，活在健康中。非神旨意。1970年代初期，我还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小镇牧养一家教会，会众中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的孩子天生患有唐氏综合症。我在此没有诋毁之意，我明白现今我们不再用这个词汇，但那孩子的父母是这样称呼那病的，我仅是引用他们的用词。那位母亲身材矮小，孩子出生时正跟丈夫在危地马拉生活，她是在去医院途中在出租车上分娩的，造成了孩子脑部受损。男孩由于生来患有唐氏综合症，免疫系统也有缺陷，医生说孩子要是感冒了就会死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断定孩子难以存活，但他活下来了。 我遇见这对夫妇时，孩子已经四岁了，他终究还是患上感冒，我就去了他们家为他得医治而祷告，但男孩在我怀中去世了。我们跟他的父母坐在一起祷告了几个小时，希望男孩能复活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最后也只能报警。警察到场后，我们没被送进牢里是个奇迹，警察没有逮捕我们的唯一理由是男孩父母能出示医生报告，上面写着他若得病或感染，适合把他留在家里，医生无能为力救治。警察看了这些证明后就把我们放了，大家都十分悲伤。男孩父母请我主持他的丧礼，我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安慰他们，也聊以自慰。我对这件事难以释怀，要是说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错不在我们，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让大家好受些，男孩父母还伤心着，我可不想指着他们说责任在你们。要安慰他们，大可以跟他们说几句宗教常说的陈词滥调，神的作为神秘莫测，他一定是想把你们的孩子接到天国，神需要他。但神的话语不由得我有所欺瞒，于是我告诉男孩父母，我相信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主没有杀死你的孩子，也没有容许这件事发生，夺走他性命的是撒旦，但就算撒旦赢了这一仗，也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。然后我带他们读撒母耳记下12章33节和其他经文，告诉他们孩子已经与主同在一处了，我带给他们盼望，告诉他们事实，男孩已经与耶稣在一起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至于事情怎么会发生，我是这样说的，责任要么在我或在你们，或是在我们大家身上，我不知道错在哪里，但我可以保证这绝非出自神。我这样说安慰人的效果肯定不比说神行事奇妙不可测，他容许这件事发生，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，这样的话或许能安慰他们一时。但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而我无法从中找到一处说耶稣使人得病，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肯定与神无关。撒旦打败了我们，虽然他赢下了这一仗，但赢不了这场战争，你们的儿子已经与主同在了，但让他病逝不是神的旨意。我把真理告诉了他们，他们便祷告，神就让他们看见他们在某些地方容留了恐惧、怀疑和不信，而让其妨碍了他们的信心，以致得不到所需要的神迹。他们接受了这真理后便悔改，进而战胜了那恐惧。原来医生曾告诉这位女士，她的孩子患上唐氏综合症是因为她个子太瘦小，他们说这孩子本该剖腹产，还断定要是她再怀孕必须接受剖腹产，但这又会危及她和胎儿的生命，所以医生告诉她不能再要孩子了。那是1970年初的事了，自那以后她又生了3-4个孩子。她最近给我发了一张她孩子们的合照，他们高中毕业了，在念大学，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她在家里自己顺产下来的，完全不靠医生帮助，因为她知道不会有医生看过她的病历后还肯让她再生孩子，她只管相信神。她不甘于从此无儿无女，也没有终其一生沉浸在痛苦中埋怨神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。相反，他知道了神并非病患、疾病和死亡的始作俑者。这位姐妹后来能够正常生活并生儿育女，难能可贵，她掌握了这真理，而真理使她得自由。我们未能领受，我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说这肯定是神的旨意，这样说能保全颜面，以免显得我们失败，但这只是逃避。我很理解，也有过这样的诱惑，然而让人得病的不是神， 也不是神不肯治愈人，而是我们未能领受他的医治。关于这些概念，我另有你已经得到了这一系列的教导，讲解的比这本书更充分和更透彻。虽然讲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普遍原理，但当中我也举了不少医治的例子，教导大家明白，神已经医治我们，关键不在于求神向我们赐下医治，而在于我们采取主动，凭信心从神领受医治。阿们。